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腓立比书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也是这经文的最后的部分。保罗提到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总是有很多的意味，有很多综合的主题。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过，保罗的这书信至少就跟调解两位姊妹的矛盾有关系，是吧？希望他们合一，同时也在回应对他们的一些异端的攻击搅扰，一些诺斯底主义，一些斯多加的主义啊，甚至一些犹太律法派。而在最后的这个第四章的部分，其实你发现它又多了一层个人化的含义。简而言之，保罗的最后的这个部分所说的是什么呢？都跟经济有关，都跟钱有关啊，都是跟经济和钱有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哈？保罗说，我靠你们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只是如何如何。后边提到说，以巴弗提是吧，把你们送给我的那个礼物我收到了，使我有余。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腓立比教会给保罗一个大礼包，然后以巴弗提带过来了，那么他收到了，收到了，你正常来说就要有一个感谢，有一个收据，至少说是我收到了，不是以巴弗提自己密下了，对吧？那么保罗在这里写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哈，你们一直在挂念我的需用，只是没得着机会，可能没有合适的人到我这儿来，或者说就算有人来，我现在身处监牢，你也未必能够来进来，是吧？但是如今得着了这个机会，你们就迅速的派人将你们的馈赠给了我。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你可以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哈，试着换位思考一下，保罗是大家的使徒，是他们的师尊，是吧？是他们大家的老师，在福音上教导他们，引领他们，是他们生身的父。但是他们也要用这些弟兄姊妹用他们的金钱物质来供给使徒的一切需要，因为使徒也不是可以说就像天使一样不吃不喝的，是吧？他是要有他肉身的需要的，有他的吃喝用度的。你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那几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人去奉献支持他的这个事工团队呢？对吗？所以保罗是有物质的需求的，那么人家这样的给你，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感谢。可是你的这个心情，以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是有点复杂的，可能是有点复杂的。一方面，你要感谢人家给了你的一些金钱的供应，使得你可以正常的吃喝生活，甚至可以拿到钱去资助到别的一些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希望让他们觉得好像咱们这成了一种等价交换，你出钱来购买我给你教的这些福音，教的这些真道，好像没有你这个钱我活不了，是吧？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当中在写他后边的这个部分的，并且借着这样的方式说出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伦理啊，就是面对金钱的问题，人当怎样的去自处。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说这个微妙的心情可以做两组的对比。基督教，我们好像这一段经文很明显似乎也在谈论一个知足的问题，是吧？我们应当知足啊，就够用了，我们不需要太多这样子。而我们所谈的知足和外邦人所谈的知足，尤其在希腊人当中，有一个叫做斯多哥这个学派，这群人也特别喜欢谈论要知足。你知道中国人也会爱说一句话叫知足常乐，是不是？知足，这些知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一言以蔽之，外邦人所说的知足是说你自己要靠自己的节制，主要就是节制这个美德，来约束自己的欲望，使你能够胜过，甚至就不需要外物的供应，甚至于不需要任何别人来帮助你，我一个人就能过得很好。 于是有一些犬儒学派的这些人也属于这个广义的斯多冈啊，他们呢就为了证明我在贫穷当中仍然能知足，就是故意的什么都不拥有，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就类似于今天有一种博出位的，有一种视频的博主，类似于给你搞一个都市极限生存，是吧？开局就一根棍儿，剩下什么都没有，就你身上这套衣服，一分钱没有。挑战在一个城市中或者和荒野里什么生存120天，哎，就类似于这种，他就是想要给你证明我谁都不需要，我就可以活下去，我就这样的知足啊、我不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或者说汲取来这种的财富供应我，那我就不断的降低我的需求，降低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存的基本收入输出就可以了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心情。然而基督教的一种知足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注意，这有一种决然的不同。首先，基督教的知足是说我靠基督在主里知足啊，靠基督在主里知足。至于是不是要节制欲望，是要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要说让你的这个物质的供应是更加的丰富一些，还是中等一些，还是少一些，你发现保罗在说了，我知道怎样处贫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但是有一个绝对标准，就是基督教的这种知足不是只看你自己的，我自己养活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所说的这种知足呢，更像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互相来往，对吧？你的这个腓立比教会来在肉身上供应了我，那么我就在福音上帮助了你，也帮助了其他人。当你给我的足够用的时候，我用不了的，我也把它去奉献给更加有需要的事工，有需要的教会，有需要的人。他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彼此相爱，不是鼓励你成为一个独行侠，你成为一个谁都不靠，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靠天吃饭，我不需要跟人产生关系，那样的一种貌似的知足，我自己养活自己，觉得我特别独立自主。那实际上在古代，这样的人为啥有人说一句话说，只有圣人和野兽才能忍受孤独呢？对吧？孤独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是神一般。咱们严格来说，只有上帝自己不需要任何别人的供应，对不对？只有上帝自己是完全的自足而且知足的，任何其他的人在世上，你一定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也需要你的帮助，这才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他应该的生活方式。故此外邦人的那一种的知足看起来也还不错，好像鼓励你节俭啦，鼓励你不要太贪婪啦，好像也不错，跟基督教很像，但是他之中隐藏着一种大恶，这种恶就是在鼓励你不依靠别人，不跟别人互动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今天这个时代貌似打造一个人设，我独立自主，谁也不靠，我不需要谁供应我，我呢也不需要去帮助到别人，我就可以自己在这儿活。其实你说这个话吧，也是非常的就是近乎于胡扯，因为你在这个时代，你所谓的独立自主不跟别人来往，你指的就是你可以随便的网络网购订上一些快递送到你家门口了，你说的是没有跟人面对面来往，不是菜市场上买菜，你是团购买个菜，对吧？你就觉得你不需要别人了，这是何其的荒谬。甚至你的挣钱，你通过网络，你通过一些远程的东西，你也可以来谋生，你就觉得你居然不需要跟人来往了，这是非常简直是不需要辩驳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基督教的知足靠基督，靠教会，靠众人，而斯多嘎派的知足，甚至一切外邦人的知足，实际上的核心是一种傲慢，是一种叫做节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视为一种圣人，超越别人，不需要跟人发生来往的一种存在，以这种方式来获得知足，这个有很大的区别。而这种人心的不知足，这个事情当然仅仅从这个罪的角度来说，那无论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都知道他的罪恶，都需要去对付。 明朝有一个王子叫朱载玉啊，他是一个真的王子啊，他是郑公王，郑王的儿子。那么他写过这么一首的诗，很有意思的。他说：“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时又思衣。”刚吃饱了就想穿的啊，掷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取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啊，有马了没人。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光有钱，土财主、土豪也被人欺负，怎么办呢？那一定要来捞个政协委员当一当，是吧？一拳拳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微卑；一攀攀到阁老位，阁老就是进了内阁了，是吧？这是国家的大臣了吧？每日思想要登基，是吧？一日难面坐天下，真的当皇帝了，又想神仙来下棋，哎，招个神仙来给我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儿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坐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所以你看，这是外邦人，他虽然不是信主的哈，但是写的还是丝丝入扣。人心总是不足的啊，人一生活在一个患得患失当中，他总是不能知足，对不对？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吧？哎，他不行。这房子是租的呀，我得买呀，是吧？我不能老按揭呀。买了一个了，然后呢，这成家了，有业了，没有家，这得娶媳妇儿啊，没有车呀，是吧？没有个事业啊，没有人啊，没有个社会地位啊，对吧？你就一辈子就在这想吧，永远没个知足的时候。你还想上天呢？哎，这个人真想上天，是吧？到最后大限将至，死期将到的时候，才发现。啊，一切是一场空，又开始虚空的虚空，我开始说这些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啊，你们这个大礼包来了，我太感谢了，要再来晚点我该饿死了，我真是呀，简直穷的要命，我太喜乐了。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像你以为他是像你挣了一笔大钱发了一笔横财那种喜乐，不是那个意思啊。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光景，我都学了秘诀哈，学了个什么秘诀？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就是他说的，怎样处卑贱，又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里边出现两个词的对比，一个叫做卑贱，一个叫做丰富，大致上可以对应于我们中文所说的奢侈和简朴，是吧？中国有句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不是？就是你过惯了苦日子，突然让你过好日子，这谁都会，这不用学其实。但是如果你过惯了好日子，现在突然要让你紧缩银根，勒紧裤腰带来再生活，很难，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要是一辈子就是比较的清贫，反倒是还挺淡定的，哎，就怕中间暴富了一回，后来又赔的全没了，这一种的大起大落会让他很难承受。但是基督徒理论上来说哈，基督徒应该要做到自由切换的，就是上帝把你放在卑贱中，你就在卑贱中；把你放在丰富里，你就在丰富里。你所学的总是一样的，一个是靠主喜乐，一个是靠着与人的密切互动来得着你这个情况下的知足，而不是用你自己定的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如果是人为所定的，最后你就会忽略了更大的东西。多少年前有一次我们同工一起学习神学培训，一天的课程上午结束了之后，中午大家要一起吃个饭，没有做饭的地方，大家只好约定一起出去吃一个饭，吃一个麻辣烫，7块钱一碗。按理说这不是很奢侈吧，我觉得，是不是？但是就有一位弟兄良心不安，对他来说花教会的钱吃7块钱的一碗麻辣烫是他不能忍受的事儿。到底人家自己要到小卖店买个饼买瓶水， 要自己解决，我一看也花六块多了。所以其实就是有的人的良心会是这个样子的，他已经在这儿，他那个东西抓住了他，使得他甚至于不觉得跟弟兄在一起吃顿饭，顺便交流交流，讨论讨论彼此相爱这件事很重要，是吧？对他来说，现在不能花这七块钱成了第一的重要的要求，是吗？这就是变成了这个是不能处富贵了，而且这七块钱的麻辣烫到底算什么富贵啊？到底是吧？就是变成了他忽略了人和人的关系了。啊，当然也有这外地的一个谁来了来培训，那你得供他饭，这就不说了。但是人家这是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吧？人家要求的这个是每一顿饭，我要求不高哈，就是一定要有有机蔬菜。你注意，这可是20年前，20年前的长春，我估计80%人都没听过啥叫有机蔬菜，这不是小鸡吗？这不有鸡吗？是吧？所以他要有机蔬菜，给大家可难为住了。你就知道有些人这家伙他在他那个日子里过惯的，他的顿顿有有机蔬菜有营养的，那么他确实过不了咱们这种我们这种东北比较土的这种生活，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有的时候爱关系要比你个人的那个标准要重要啊，人家吃啥你就吃啥呗，对吧？有一个老传道讲过一个见证挺感动的，就是他有三高嘛，高血压，什么高血脂高血糖，完了有一次也是跑到农村去服侍啊，然后呢农村弟兄姊妹特别的热情，真的是把大家都不舍得吃的油汪汪的炒了十个大鸡蛋，是吧？炒了一盘子端上来，另外一盘更加的大家爱吃的，一边过年才能吃上的油滋了，就是猪油这个块炸的，是吧？炸了一块的那个东西觉得很香，然后做他看着他这个胆肝都疼，是不是？看着血压都快高了，但是你怎么办？你不吃，你要辜负弟兄姊妹的一种热情嘛，你也得吃一点，你吃了一些，然后你再说可能我的身体不太适合吃，这样表达，不是上来要有机蔬菜，对不对？所以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这个事儿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你要说一个人没有过过苦日子，你生下来就跟贾宝玉似的，你等到了中年一旦这个落魄了，哇，这个日子是真的很难熬的哈，他就会很容易是高不成低不就，不是生产，就这么浪荡下去。如果说少年时候受一点苦，有一点的这个操练确实有益处哈，少年负恶缘是好的。我想起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二那会儿有困窘到一个星期就5块钱的生活费，那怎么办呢？那会儿正长身体正饿的时候啊，每天中午呢就1块钱去食堂买5个大馒头，然后跟同宿舍的同学借人家的辣椒油，掰开大馒头抹到里边一点辣椒油，就吃5个馒头加辣椒的，再喝上一肚子凉水，是吧？这么也能过一周。或者在今天5块钱过一周恐怕不太现实了，但是你今天你知道怎么5块钱过一天吗？是吧？就说你可以买2个馒头，买一包泡面，早晨呢打开调料包打一半，馒头蘸那个调料吃，这是早餐。中午呢这个面泡上，是吧？把那个酱料加进去吃一个面，这是午餐。晚上把剩下那半包调料开水一冲是个汤，再吃一个馒头，是吧？5块钱也能过一天。所以你如果真的就只有这个钱，你也很开心很喜乐的这么去生活是挺好的呀，这没有什么的呀，是吧？没有什么的。包括我们的衣服鞋子这些随身的东西，只要没有坏没有破没有脏，没有因为你太瘦太胖尺寸不合适，你就可以一直穿呢，可以一直穿下去啊。实际上我有一双鞋比我姑娘年龄还大，是吧？比她年龄还大，她都管她得叫哥叫姐，是吧？06年的鞋，也快19年了嘛，20年了。所以基督徒你应该学会怎么去在世上过日子，尤其是过一种朴素的日子，怎么过？有一些秘诀你知道吗？咱们可能实践了一部分啊。你看我们的孩子们甚至大人哈，咱们专捡别人的衣服穿，是不是？别人家的淘汰下来的长大了就给你家孩子穿。还有一种你想过没有，中国人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他觉得忌讳，比如我问你，假如谁这家老人没了，或者是一个谁大叔没了， 哎，死人的衣服你穿不穿？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不好啊？其实你把它洗干净了，收拾的整整齐齐，你穿有什么不可以？你想这个问题，它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有好几件，就是我们去世的，咱也不说谁，你们知道是谁？哎，他的衣服我穿的很，我觉得很好，对吧？包括在当年宣教士们进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省钱的秘诀：租房子很难租。你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嘛，又是基督教，你租房子很难租的。于是他们后来发现有一种房子总是标价特别低，而且还没人租，就死过人的，就凶宅啊，就是传说中当年长春和新洲花园，你有没有听过那种下边是坟圈子的这种，是吧？凶宅，很多人害怕，外邦人不愿意，不敢脱，就是唯恐脱手都脱不掉。哎，要我说，基督徒就专门应该租这种房子住。你想省钱，你就要利用这种叫信息势能，是吧？信息差，你忌讳的我不忌讳，你怕的我不怕，你都怕黄鼠狼黄皮子，我不怕。我小时候天天淹死黄鼠狼玩的，我信主就更不怕，是吧？哎，你就专门买凶宅，别人不爱住的那个楼层就租不出去，我就专门住四楼404号，怎么了？对不对？所以你想省钱，你有的是办法。你都信主了，你怕这个？你靠主喜乐，你靠主能够处富贵处贫贱，是吧？我就专门犯忌讳，就这意思，对吧？当然正常的一些功课做一做，专门去超市买特价的，买特价完还买一送二的，是吧？这个也很好嘛，对吧？你总是有很多省钱的办法的，对吧？以前我也总说，我还在我2017年全职的，在那之前代职服侍了7-8年，又因为教会的事儿比较多吧，然后呢，在我那个学校就几乎不能够来上课，就是每周三去开个会这样子哈，没有课时费，那就是死工资，基本工资，当然也得参与什么监考啦。什么什么开题答辩啦，指导论文啦，什么做实验啦，这些都得管哈。每个月死工资4060，我现在都记得这个数，是吧？一个月我家房贷2017，给我爸还房贷900，然后呢你自己还需要水电煤话费暖气什么的，平均700-800吧。十一奉献还得500块钱。你这么折现在没有了，欠了，道歉了已经，是吧？哎，但是好像家几个孩子，包括两口子，也没说饿死呀，怎么活下来的呢？那肯定就是有人帮助呗，对不对？有一些帮助，有一点，有时候可能有点小小的外快，去哪讲个课啦，挣一点钱，就这样哈。当时就这么十几年，也就这么下来了哈，处贫贱。所以经常来我说哈，圣经中想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你可别老觉得就是说。你俩关系特别好，你这老王家跟着老刘家，你俩家处特别好啊。你今天周一请他吃饭，他下周三请你吃饭，你给他送一个大榴莲，他给你送一箱大芒果，你这叫彼此相爱？不是这样的呀，是吧？你想想主的吩咐教导，主说你请客吃饭，你别像外邦人专门请那能请你的，你得请那些不能回报你的人，是不是？你把这个钱给到那些不能够回报你的人。我在做穷学生的时候，到后来刚成家立业，到人到中年都穷得要死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这些主内的前辈啦，这些哥哥姐姐啦，来帮助我。那么如今我也一样啊，就同样的精神，也帮助年轻人啦，帮助其他更有需要的人。我倒没有必要非得去找到当年谁帮过我，我赶快还给你，我绝对不欠人情。你这种做法又变成斯多高了，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我不需要靠谁，你把这个传下去就够了，对不对？你把它传递下去，有上一辈的帮过你，你就帮下一辈。每个人家养孩子是不是就这个道理？你真那么指望你儿女帮你养老啊？你对他的付出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吧？你也希望他将来对他的儿女也一样无私，不求回报就够了，是不是？他不是非得回报你的，你是往前看的，对吗？这就是基督教。但其实来说哈， 处贫贱啊，缺乏总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假如现在就给你20块钱，你去夜市上吃个饭去，你就没什么可选的，就那几样，你要不就是买个大饼，要不就来个炒饭，是不是？现在说给你到那个网红夜市，现在给你1000块钱就随便吃，有可能逛了一晚上啥也没吃上，不知道选哪个。有些人就是这样的，钱到他手里他烫手，他不会管理，他连自己吃点啥他不会选，说你这钱能干点啥，什么正经的事业，一些事工需要做什么，他没有概念，他做不了，他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更难去搞。所以你如果有了多余的钱，除了你应当负责任的那些领域，除了你11封钱已经拿了，除了你家房贷还了，你家的生活费已经有了，教育的资金也有了，你如果还有余，这个钱用来做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学问，对吧？有人会选择了提升他的生产力工具啊，我要换我的电脑，如果换我的手机，如果你仅仅为了时尚，你为了时髦，那别人都已经 iPhone 28了，你还是 iPhone 4，那他觉得没面，你这么换，你可要想好，你用手机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你无非就是在那儿网个购，打个字，聊个天，听个音乐。iPhone 4足足都够用，4可能真的不太够用，那8了90肯定够用。你非换最新潮的，你90%的性能你根本是浪费的，对吧？但如果人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博主，人家是一个拍视频的、拍照片的，有大量的这种处理的需要，哎，也许对他来说那就是个生产力工具。人家的电脑要又大的屏幕，要清晰，要快速，是因为人家剪辑处理啦、打字啦这些东西快，它反应的好。如果你买的是为了打游戏的，那你可拉倒吧，对吧？你这个就不叫做什么会花钱，你不会管理钱，这就属于，对吧？所以时间很重要，效率很宝贵。如果你有更多的奉献呢，你有更多你就奉献呢，11奉献之后，你可以20%啊，你可以30%啊，你可以不断的这么挑战自己啊，你真的试试它，你看它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福库给你，对吧？你要试试的，真的是你这样试过之后，你跟我会有同感的啊。上帝的话真是安定在天的，不会落空的啊。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传承非常重要，钱最关键的是要用对的地方，用对的时机啊。我们爱惜钱财，节俭持家，好不好呢？好，但是不可过度。也不是说你大手大脚都好。圣经里你想，那个父亲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那个小儿子叫做浪费资财，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说把我的该得的那份家产分给我，出去给你造光了，最后吃猪食，是不是？这种浪费固然是急不可取的，但是有一些做大儿子的人，那一种的心疼钱，那一种的爱惜，哎，可能也会有反效果。在中国的古书当中有这么一个大富翁，是吧，叫陶朱公，他其实就是越王勾践手下的两个大臣范蠡跟西施结婚的那个，是吧？这个陶朱公呢做了大生意，家里很有钱，三个儿子，小儿子比较浪，比较爱花钱，大手大脚，大儿子特别勤俭，特别心疼钱，会持家。有一次他家二儿子在一个楚国犯事了，被人家抓到监狱里边，据说判了死刑。这个陶朱公就说派他小儿子去捞人，拿着重金去捞人，托一个谁他认识的人。大儿子不乐意了，说这么大的事儿，哎，让我家老小去，我这做大哥的不能去，以后在这家不用活了，我要死。那你说这儿那个还没捞出来，这儿先死一个，这受得了吗？只好让老大去。但是老大去的时候他爹就说了，这次凶多吉少，果然去。这大哥去了，先拿着钱照他父亲的吩咐给到那个人，那个人其实跟楚王有关系，但人家并不爱钱，但他拿到这个钱也是为了打点别的东西啊，捞人。然后他就跟楚王去游说，说啊，最近天下这个旱情不断，怎么地的，搞一次天下大赦，把这些犯人都放出来得了。楚王都听了。然后呢，这个大儿子在外边浪啊浪，到处不仅找这个人，还找别人。找完别人，结果一听宫里传来消息，说最近要天下大赦了，所有的犯人都会放出来。他一想，这钱不白花了吗？他回去找那个人去了。 他说呀，最近其实听说天下大赦哈，这次来也真是赶巧了，也赶上您，也是帮助我们，对您哎呀算是非常感谢。哎，话里话外的意思，把这钱还我。那个人啥也不说，还他了。后来回去越想越气，跟楚王再说，但有一些犯人是不能赦免的，到底给他杀了。所以你这么心疼钱，最后呢命没了，命没了。总有些事儿比钱重要，我想说的是彼此相爱就比钱重要，对不对？人的命就比钱重要，能花钱买来命，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事儿哈，那命当然比钱重要，这个难道需要运算的吗？是不是？所以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去处贫贱、处富贵、处自由、哎、处缺乏，保罗给我们的意思就是靠着主就都会了。因为靠着主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不再去决定什么最重要，什么第二重要、第三重要，你这个秩序的重整是被主重整的，不是你自己重整的，不是你自己咬牙切齿的，我就认为七块钱以上的饭就不能报销，是吧？我就必须得自己买个饼、买瓶水才叫节俭。你这么苛待自己，到哪天你会发现，你喝这瓶水都是犯罪，因为还有那一块钱一瓶的水，是吧？这是没个头的。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一切哈。他的核心的要诀就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根本就不会在意世人说的，你这个花的太少了，你这个花的太多了，你太奢侈了，你过于的抠搜了，吝啬了。他不在意这些东西，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我凡事都能做。凡事的意思当然指的是在他呼召的这个层面上，他被呼召做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去传福音，去建教会，他就在这些事上他凡事都能做。我没钱就知道没钱的办法，有钱我就知道该怎么花，对吧？其实保罗到了晚年，很多人相信他手中有大笔的经费，可以去宣教，可以去干什么，是吧？但是他仍然不会因此就说我优先用来改变我的个人的什么生活品质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优先的还是在关心教会的事工。所以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成为非常有名的一节经文，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这个，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人把它印到自己的袖子上、鞋帮上，是吧？觉得这个是特别安慰他。但我们一定要说，你先搞清楚上下文，保罗说的是在那种彼此相爱的环境下，在那种靠着主在主里的这个大前提下，怎么样的知足，怎么样的凡事都能做，就类似于我刚才说的，我也能五个馒头过一天，我也能去挣到的钱，我让一千个人能吃上馒头，是吧？就是我凡事是这些的事情，对人有益的都去做。这些经文鼓励过很多的人，你像英国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在他的儿子去世以后痛苦万分的时候，上帝借着这节经文安慰了他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仍然要起来要服侍，是吧？要去管这个国家，要去对外征战，打击这些反对英国的势力，反对新教的这些势力，对吧？他都在做。我们有一位教育家叫夸美纽斯，也用过这节经文，他说，我们不断抱怨我们的腐败状况，却不努力改变它，我们显示出老亚当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却不去体验新亚当基督所能起的作用，这是卑劣的、恶劣的，也是忘恩负义的明显标记。使徒以他自己的名义，也以他的主的名义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的那种习性，老亚当给我们的那种的罪性遗传，总是念念不忘，总是抱住他不放，是吧？如果你是一个大手大脚惯的人，有人信了主摇身一变就跟你讲，那基督徒彼此相爱吗？爱人如己吗？那你不仅爱自己，对自己不好，不把自己爱得特别好，哪会学会爱别人呢？就是什么样的理由都说得出来，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主里要把这些东西都去掉，靠着主重整我们的价值观秩序链啊。实际上这节经文，我是当年我是个球迷来的哈，我是从一个球星的这儿看到的，就是巴西一个球星叫阿德里亚诺，曾经跟罗纳尔多是几乎并驾齐驱的一个级别，他就是在他父亲去世后靠着这节经文走过了那个艰难的世代，艰难的时候啊，非常的厉害的一个球员。但是他虽然还是信的，过后却不能够自律， 每天沉迷是吧，浑浑噩噩流浪在那些酒吧啦什么夜店啦那些地方，迅速的堕落，最后就一事无成，什么也提不成了，身材也走样了是吧，技术也都废了，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沉沦了的一个球星的一个典型，让人非常的感叹唏嘘。他引为座右铭的这节经文没有在他身上真实的生发作用，他确实在一个贫民窟出来啊，突然挣了大钱成了大球星，就迷失了自己，然后就迅速又调回到他该处的那个位置，就是这样的道理哈。所以保罗说，我跟你们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然后下边的几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在过去希腊人那个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如果有人给你一些礼物，大礼包，给了你一笔钱款项，你得写个收据，写封回信，说明你收到了。保罗的这一封书信最后的部分就有这个功用，但是他将它升华了。他在这些经文中其实用的这些词都非常的是会计术语，是当时的希腊罗马人通信的时候或做这些商业来往的时候常用的一些词。他说，腓立比人，你们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儿。什么叫受受？就是叫做给的和受的，是吧，给别人的和接受的啊，受受，这叫出纳，其实就是，是不是有出的有进的。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哎，很多人据此说好像就腓立比教会是给保罗十一奉献或者给他这个全职的敬奉的啊，其实也不见得是哈。虽然那个教会有很富足的，我们知道著名的吕底亚姊妹是吧，卖紫色布匹的，卖奢侈品的，就那个教会的。但是后来保罗也说了，你们的教会在困难当中如何如何，也不是这个教会天然的永远的一直都有钱，是吧，往往是没钱的人才体会没钱人的辛苦，更能奉献，有钱的人为富不仁的是大多数啊，是吧。所以保罗这里说，你马其顿的教会供应我，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他说，你注意他说的是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除了你们没人供应我。到了后来我们相信还是有很多的真正是被上帝感动的，也真懂事的，是吧，懂人情的，这种懂这个人该怎么生活的人，教会也对他有帮助的啊。当然保罗在著名的一个哥林多教会特意的说过，我不需要你们供应我，我要你们白白的听福音，免得我的权柄在你这儿落空，因为那群人特别能挑剔，是吧。所以保罗特意的不从哥林多人拿钱。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这就是供应。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你注意这个果子原文就类似于是你们的利息，你们的利润，这儿翻译成果子，就是你给我钱，你如果理解为这是一种投资，那么保罗就说你们的利润在哪里，你要是把你的钱存到我这儿，拿我当银行了，那你的利息在哪里。保罗说你们的利润和你们的利息所增多，对吧，将来归到你们的账上。你们的这福音的事业，这教会的增长，这生命的兴旺，就是你们的利润和利息。他是一个很一语双关的大师，是吧，他在这用的是这么一个词组。然后保罗又特别的说，但我样样都有。这个样样都有的意思就类似于说，看，这是我给你的收据，我收到了，而且我还有余，你给我的不仅够我用了，而且我还有结余，我上年度结余，是吧，我前一个季度结余我还有，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把这个事儿给你上升到了一个献祭啊，献祭这个祭物，如果上帝让我们献的祭物你把它挪为世俗之用，这就是一种亵渎和可恶。但是如果本来在世俗当中的事情，那些事物，那些牲畜，那些田产，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弄得是明明白白，奉献给神的殿，奉献给利未人，奉献给大祭司去让他们用，这就叫祭物，是吧，是得神的悦纳的。保罗这里边就在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传统古已有之，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你们用财物供应了保罗，供应了使徒，供应了教会全职工人的需要，这是你们极美的香气， 是被神所悦纳所喜悦的一种献祭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给他们很大的一种安慰。所以在这种事情之上，我们就特别的需要知道祭物的这个思维，钱到底是怎么用。尤其神家的钱理论上都是献祭用的，理论上它都是分别为圣的，那么这些献祭用的就是服侍上帝极美的香气。如果你改变了它的用途，服侍了自己的肚腹，这就变成了羞辱和沉沦。虽然刚才保罗说这是极美的香气，但就在一章以前，就在第三章，保罗特别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告诉你们，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的结局是沉沦，他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有的人的服侍是专门就是吃宗教饭的，就是吃教的，是吧，是拿宗教当个噱头混口饭的，是这个类型。这是保罗所说的意思，他没有把这个事当做一种荣耀上帝爱别人的方式，而是归根结底是让他自己满足的。在罗马书当中，保罗也提到过这种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样的人你让他有参与属灵的事儿，你去学习，你去讲道，推三阻四，干不了，不干也真就是干不了。但说起来那些能够在人前卖好的事儿，那是特别爱干的啊，特别爱干的，花言巧语就诱惑了老实人的心，好人家把钱掏出来给他。所以这样的人把这个教会当什么了，当八九十年代那种国企了，你知道吗，当做那种大国企了，当年的那个国企，明白吗，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是吧，混日子的。我只要有这个铁饭碗，这个编制拿到了，我就天天这么混日子，我有编制，谁也不能把我咋地啊，只要甚至班我都不爱来上，人家来办公室还喝茶的，还在办公室喝呢，算是有操守的。也有一些根本连班都不上，吃空饷的，是吧，跑出去干别的。哎，每到年底来到领导家，软的呢就送两条烟，拿点什么好的，硬的呢就来闹上一次，该拆他的那个福利，该给他分配的那些东西一点不带少的。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流氓，非常恶霸，非常那种那叫痞子式的一种生活，是吧，这种大锅饭思维，国企的思维。但可怕的是在教会也有，义和团虽然是个十恶不赦杀害那么多基督徒的一个反神的运动，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的教会里，是不是有大堆的二毛子真的就是吃教为生，并且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中国人呢？你也必须说他就是有，是吧。就像王牧也讲过这篇道，他说现在吃教的多，信主的少，就是这个道理的啊，拿教会当做一个敛财的工具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在回避和特别警醒这些个事儿，这些个人。保罗安慰腓立比信徒，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为有的教会爱心大到一个程度，给使徒奉献，给母会奉献，给事工奉献，奉献到了自己吃不上饭，奉献到了自己的教会买不起板凳了。哎，就有这样的教会，就是这么可贵。但是保罗就安慰他，神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想想旧约的时代，当那先知去到那个穷寡妇家说，你给我先做个饼，那个寡妇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把面了，就这么二两油了，我本来想的是捡几根柴，我跟我儿子吃了这顿就死，但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给你。后来你看到神迹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是不是，这就是说这种的思维是在基督教里才有的思维。你将你自己奉献到了像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扔出去，神必照着他的极大的荣耀和丰富来给你。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需要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儿，对腓立比教会他不需要强调，他只需要去祝福和应许。但是对于哥林多这个教会，特别富足，知识特别高，特别的会口有口才，特别的奸，特别鸡贼的这种教会， 保罗专门就说，哎，我不从你这儿拿钱，但我也要教导你。我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算大事吗？如果别人在你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我是建造你这个教会的，对吧？可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是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就是圣经的应许，一方面给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让你知道你供应了你的教会全职工人，不是说什么离奇的，是你给施恩了，那是当做的事儿。另一方面也在安慰这些受了供应的这些工人，一方面这是神给的，另一方面这叫做上帝给人的敬奉，这是一种上帝给的祝福和事情运作的方式，这不叫诈骗，这不叫做定罪。无论外邦人，我们的仇敌是怎么拿这个事说事的，我们的心相信上帝的话才是真的啊，就是在这些的圣言当中。到最后保罗是在问安，例行的问安，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直到永永远远，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们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也问你们安，凯撒家里的人特别问你安。所谓的凯撒家里，他特别提到的这一群人，可能是说保罗入狱的那个地方也许是被皇家宪兵看守的，就是所谓凯撒家里的人，就御林军呗，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人，是禁军。哎，结果是这样的人当中也有了一些人信主啊。当然也有人说这指的可能是那种在殖民地驻扎的军人，无论说什么，总是保罗在这里特别的点出的这一点，就在告诉他们，连保罗的被囚都是上帝的安排，使得福音可以借此机会进入到了一个你原先接触不到的人群那里去，比如说凯撒家里的人。好，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点叫知足，第二点叫受受，第三叫感恩。我们想说基督教的知足是三点的哈，有一有十，有一位神，有十字架，这个有一有十就当知足，因为就算立刻死，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还没死，在世生活有一有十就当知足，甚至你还有医保，你现在还有时间，你也当知足，这是上帝给的恩赐。但这一切的恩赐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属灵的骄傲或属灵自闭的一个理由，我只要够吃够喝，我就不要再见人了，我就太怕跟人沟通了，太不愿意为人性的交流了，你这样就是最不基督教的。第二点的受受，这就来的就说这个点了哈。受受，我给人，人也给我，是吧？我领受，我也付出，这是个活水的管道流动起来。所以属灵和属世的事情是在彼此服侍的，有人的恩赐就是赚钱，有人的恩赐就是把这个钱正确的花出去，有人的恩赐就是用知识用真理来装备你，有人的恩赐就是你去努力的工作来供养这样的老师，就是这么个道理，对吧？互相的服侍。而无论你要利息还是要收据，它在永恒当中由上帝亲自兑现给你，他是那个最大的金主，对吧？而奢侈还是简朴，基督徒不该总定睛在你必须生活质量高，我必须每天秀出来我活得多好多嗨，我每天出入都是高档场所，我们家吃都特别精致，都是三文鱼，我们都是和牛，我们都是这儿去了那儿去了，剁头剁尾吃中间的一溜，是吧？吃那个黄瓜条那个肉，秀给别人看我基督徒过得很嗨。你没必要这样，但你也没必要天天苦熬苦夜的把自己活得跟苦行僧似的在那苦修，是吧？千万别今天回去你家改成了我说的5块钱一天那个吃饭方式了哈，馒头蘸粉，你好歹有点维生素是吧，这个营养就不够。所以不要拿这个标榜自己，我的生活标准质量多高，或者我多么节俭，这个没有用。上帝让你现在没钱你就节俭，那你现在有钱你改善生活无可厚非，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但重要的是你有在主里的自由，有了这个自由之后，拿着你多余的钱你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现在确实是缺乏，别人给你的你坦然接受，对吧？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才是主所定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活法则。然而无论你是什么光景，最重要的是学会那个感恩，为你拥有的一切感恩。可别像那个王子写那个歌，老是不足不足不足，怎么都不足，对吧？你拥有的一切而感恩，也为你没有的而感恩。哎呀，上帝为啥就不让我长个一米九大高个呢？你没有，没有你还省布嘛，是吧？省衣服了，没有你还，就是你为什么没有？上帝在你这儿就让你的生命中没有一些东西，你也得去明白它是为什么，你也是可以感恩的，对吧？家里儿女众多的别犯愁，家里甚至无儿无女的也不用犯愁，是吧？箴言呢，传道书说家里什么草，家里无牛槽头干净。你家里没有这些产业，哎，你可以更多的精力拿出去服侍呢，像保罗一样独身的。有呢，啊，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现在充满的便秘有福，也感恩。想到将来多子的乐目，就喜笑颜开，是吧？也感恩。更重要的，为你将要有的而感恩。我们将要有的是什么？将要有的就是在主再来的那日子，我们一切有的没的，该有的就都有了，该没的就都没了。上帝给我们的就远超我们的所求所想，上帝那里的最大的那个丰富，极重无比的丰富和荣耀，就全都让我们有了。这就是整个腓立比书所能够告诉我们的，那相爱，那合一，那靠着主的喜乐，远超过一切人间的这些鸡毛蒜皮，这些个争端，这些个搅扰，这些个患得患失。愿我们以此自勉，愿神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这合一，给我们的爱，和我们人与人之间这彼此的爱，荣耀上帝的这种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腓立比书的教导当中，在使徒的这样的见证当中，我们更加来去喜悦你的话语，我们更来愿意荣耀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子主基督的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众人恩赐，使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连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我们当如何的彼此相处，彼此相爱，使我们可以如何的去有余的补缺乏，使我们这些都可以坦然的领受，坦然的付出，使我们不将这圣徒之爱变成人间的人情世故。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个被人情世故特别捆绑的这个东北的社会，被你圣化改变成为一个有那真实的属灵相交的样式的，有那真实的得到了秘诀的，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真生命共同体。主啊，求你赐我们众人这秘诀，就如同你赐给保罗一样，使我们可以处贫贱，可以处丰富啊，可以处缺乏，可以处有余，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而行。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